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呢，我们将讨论留学生在不同年龄段如何快速适应美国的生活学习。从方方面面呢，我们将展开分析讨论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心理的压力，解析留学生如何积极地面临这些挑战和困难。今天很有幸我们请到了三位非常优秀的 UW 的同学，他们分别是 Sam、雨欣还有 Vincent。 那么先让各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由 Vincent 先来。
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徐子诺 Vincent， 今年是华大大二的一名信息技术学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
那雨欣呢？
大家好，我名字叫韩雨欣，然后我现在是华大大二的一名商学院学生，学的是会计和信息系统。然后对，第一次来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录节目，
是不是有一点点小紧张？
有一点点。
好，不要紧张，我们这期聊的话题非常的轻松有趣啊。那最后 Sam， 这 Sam 是被大家非常熟悉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著名的节目策划人和主持人了。那 Sam 同时也是一位 UW 的学生，那请 Sam 来做下自我介绍吧。
好，这个久违了听众朋友们啊，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校园栏目和美食栏目的主持人巩萨 Sam。 现在在华盛顿大学呢，跟大家也是一样，就是大二年级，然后马上是要学那个人力资源管理和传媒双专业。谢谢。
好，看来大家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华大的学生啊，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专业的，就是说我们的就读学生方方面面应该都很优秀啊。那我很好奇，大家都是在什么时候来到了美国呢？是在高中还是在大学？ Vincent，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我是2013年在9年级，也就是美国的大一，美国的高一，国内的初三，来到了加州。
哦，所以说在美高就读了美高是吗？
嗯。
啊，那雨欣呢？
我是2017年，就是大一的时候来的美国。对，我高中是在北京读的。
哦，看来我们有一位同学是在国内读高中，有一位同学刚好是在美国读的高中啊。那大家刚到美国来，初来乍到，人为异乡为异客嘛，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囧事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大家说话语速会比较快，然后最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听到大家在讲什么的时候，自己又不想说啊，您能不能再这个重复一遍，不想显得自己语言不好，所以就干脆来了个 yes。 那很多时候就很尴尬的这个答非所问，然后大家其实到最后还是要重新跟你说一下刚才说了什么。但是这个语言的这个语速啊，或者是口音啊，过不了几个月其实也就适应了。
对，实际上我发现啊，这个口音感觉好像美国同学没有这么的在意，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在运动队的男生带他们玩得特别的好，也有很多不少亚洲的面孔，包括留学生啊，他们实际上英文可能也没有说真的是那么地地道道的那种美国口音，但实际上好像他们有一种精神，对吧？
因为在运动队里面其实语言只是一部分啊，那很多时候是肢体语言，或者是说大家一起运动，这里面
默契，
对，有默契在里面。然后所以我觉得参加运动啊，参加美国的这种team sports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啊，看来来美国生活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刚刚 Vincent 他说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我觉得其实要有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多去积极的融入这样的一个生活，很多时候囧事呢有的时候也会怎么讲变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
我听他刚刚说到这关于语言方面的事情啊，我记得当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国内英语水平已经很好了，大家有接受到那些初中啊还有小学英语教育，但实际上有些地道的就说美国一些口语啊，我记得我当时不知道 what's up 什么意思，对，我只以为我就是
对
各种各样这样的词语，实际上就是说很口语化的这样一种交流，我当时就不明白，然后我就直接问我同学了，我说你在问我什么呀？然后他说 对，我只是跟你 say 个 hi。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发现这点很有意思，每一天早上见到我的时候都跟我说上这样一句问好。
What's up bro。
对，是吧，这就是个之后其实是一个你跟美国这个同学相处的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梗，然后你就是这个对你的 friendship 可能好些时候建立在他们帮你这个适应美国上。
对，实际上这些方方面面也变成了一种契机啊，为未来的生活展开铺下了很好的基础。那雨欣呢？雨欣其实是在大学来的是吗？
对，我大学大一的时候过来，2017年嘛。刚才 Vincent 说到的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受的更多是一种文化冲击吧，因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当时住在宿舍嘛，然后宿舍搞了一个叫 Open House 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所有的邻居呢出来，然后坐在一层 lander 一层，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一圈人坐在那儿开始介绍自己，然后我当时就很不明白，我说大家谁也不认识，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交朋友？我当时坐的觉得很不舒服，但其实后来就是习惯了之后发现，就包括也是参加很多 networking event 也是，就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完全 open 自己，然后去认识新朋友的这么一种状态吧。然后呢，跟我原来的那种交朋友的方式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在高中的话，国内读的普高嘛，大家更多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然后通过一些活动或者说成绩也好，或者说运动会这种方式去就形成这么一种凝聚力。而在美国的话，它没有这么一个以班级为单位的圈子在限制着你，你是一种完全 open 的状态，然后就要适应一种新的交朋友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刚开始来的时候，
提到这个班级的事情，确实是啊，刚来大学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locker， 然后这个吃饭然后上课其实都是不同的classroom，
以个体为单位。
对对，然后你在选择你怎么样活着，其实跟国内的这个整个理念很不一样。
对，实际上刚刚说，其实 Vincent 他是在美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来就读了嘛。他实际上说到有一种，就是说大家每个人自有的自己的 locker 啊，需要去选择自己怎么样活。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自己打开自己嘛。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的，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听两位刚刚说的话呢，我有体会到一种，就是说来美国生活以后呢，通过在学校的学习啊，跟同学的相处啊，打开了自己，尝试到了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也遇到了一些囧事也好啊，有趣的事情也好，我觉得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就是说是华人朋友居多呢，还是说外国朋友居多呢？在美国这几年
这是有一个中间的 transition 在，其实也因为环境而不一样吧。最开始的时候活在一个比较白人居多的一个这个居民区，然后学校中国人也就20多个，然后在一个1300多人的学校，那肯定是这个美国朋友会多一点。然后到了大学，其实发现就是国籍甚至是说种族的这个区分越来越小，大家都是一样在华大每天很忙碌的这个学生嘛。然后后来来说找到了更多的国内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留学生，然后大家可能会相对比较的玩的比较好。
对，其实他刚刚说到有一个环境决定的因素啊，因为可能就如果说居住的地区啊，可能决定了周围的朋友圈嘛。我记得我高中第一年的时候也是，就是说那个城市国际学生特别的少，就可能总共只有10个人，所以就说push 我这样去离开我自己的安全区，多去跟外国人这样子相处。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呢，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跟 Sam 讨论过，就说后面我们的国际学生越来越多了，我其实也接触到了更多就是在美的留学生的这么一个群体，其实很像家人的这么一种感觉，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背景啊，然后都来美国生活，其实都遇到很多困难不容易的事情，都相互帮助嘛。
是，
但其实无论是外国人圈子还是说中国人圈子，各有各的好，而且都各有各的收获。在交流过程中，实际上这种差异 diversity 实际上带来了很多很多我们对就说生活的认知啊，然后带来一种比如说更加一种广阔的视野去看待生活中很多事情吧。那雨欣呢？
是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记得跟台湾朋友还有马来西亚朋友玩的比较多。对，然后后来大一加入 CEN 之后呢，然后就是认识了一群 就是中国留学生团体嘛，然后我觉得跟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包括说对于生活的品味啊，或者说口味啊，大家能一起吃得来、玩得来、聊得来，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的圈子还是华人朋友居多。对，
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无论是华人朋友居多还是说美国朋友居多，各有各的好处啊。我记得他刚刚很有意思一点，他有很多台湾朋友，以及就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各种各样国家的朋友，你觉得很有意思这种文化和语言上面的这样的就是碰撞嘛。就比如说其实像不是有广东话和普通话嘛，我是广州人，实际上我会讲一部分的广东话，虽然也没有这么好，但是后面有很多朋友就是老跟我说，哎，能不能教我一两句广东话呀，就实际上我也很乐意教他们。实际上后来就是我们之间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广东地道的广东话，一些口头禅相互交流。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语言方面，我有很多韩国朋友，然后我就学了不少的韩语，然后他们也会带我。
城市韩国人多一点。
哎，对，其实加州就是一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种啊非常多的一个城市嘛。
嗯，
然后当时那附近的话也是韩国同学居多，然后大家带我去吃烤肉啊，然后告诉我一些韩国过年的习俗。对对对，江湖这个可能是美食栏目。对，都是爱吃的朋友。然后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总的来说，从语言上这么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文化的传播，到后面了解到各个国家的文化的习俗，然后到后面就是说大家可能在不同国家的人可能也在同一个社团，或者说在同一个team 里面做一个同一个项目，大家实际上这种差异，但是呢又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就说实际上非常有趣吧。我觉得是在国外学习生活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嗯，
那大家就说刚刚我们也说到很多差异嘛，会不会带来一些摩擦碰撞或者障碍呢？
嗯，我就记得最有意思一件事儿，是因为我高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 Y， 然后呢毕业之后我带他在这个国内玩了一大圈。
哦，
上海到北京到石家庄，然后就能看到，因为他确实是对于中国的认识可能还有时候停留在00年甚至是90年代，然后对于就是比如说我们拿手机去扫自行车啊，当时美国当时就是加州还没有那些共享单车，然后他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吃饭他也觉得就没想到说是中餐原来是这样，就比什么这个左宗棠鸡和这个 Orange Chicken 要多太多了。
是的，
啊，对对对，所以对于他来说，一些 eye opening 的这种经历，其实是在他的这个人生来说，可能对于整个国家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摩擦，或者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 experience，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其实还是挺珍贵的。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着我们是在美留学生，很多时候是我们打开了眼界，我们去接受美国的文化，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相互的。就像刚刚Vincent 说到的，他其实带了他一位美国朋友在中国这样玩啊，然后体会中国的生活，对于很多美国的同学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经历。那雨欣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和我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朋友其实也有很多啊，就像我一个北方姑娘，但是我交了很多南方的朋友，还有一些中原的同学，所以我出来这一年多吧，感觉自己的北京口音也没那么纯正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冲突谈不上吧，但是会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南方北方有很多的文化差异。
是的，
然后我们平时包括我认识 Sherry 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就会讲一些比较有趣的话，然后呢我能理解的事情，但是 Sherry 就听不懂。比如说我们同事说这个收拾做家务的问题吧，然后我有跟他说，我说你家这么乱，你的地蹲没蹲啊，他就听不懂什么意思。但其实就是擦地的意思啊。对，就是平时会有很多这种小细节的碰撞，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点，就是我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就是韩雨欣经常说他很喜欢喝热水，他说我要去做个热水，我说你去干什么？
对啊，因为我们那边方法，就北方的说法就是做水嘛，做水就是烧一壶热水。
嗯，
对，就是这么说。
要生成点 HR。
真的很有意思啊。你别说啊，就是实际上刚刚韩雨欣也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你不只是像我刚刚说 what's up 这样子，大家不能就说中英文之间的差异，很多时候在美国留学生其实群体之间56个民族，中国这么大是吧，大家在不同地方来的同学实际上交流起来也会有这种小小的窘迫，或者说不能理解，但是后面又变得很有趣的这么一些美好的回忆吧，我觉得。那么回想这些，那 Sam 呢， Sam 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就说这样文化交流上的一些差异啊和有趣的事情？
对，其实要说到这个咱们讲文化差异啊，其实我有一个点挺逗，就当时其实可能是就是咱们中国，因为我有很好的日本朋友，他是这个大阪人，就来自 Osaka， 当时我就在可能就是开玩笑，可能就每次他就可能对我就是算是很好的哥们儿，认识高中的时候认识了可能4年多了吧，然后就每次就是那个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就还是那种很正式八经的给我在鞠躬，就是哎呀欢迎来到我们家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特别特别的 nice。 最后因为其实咱们啊作为尤其作为北方人可能就没有就 care 这些，对吧，就是说哎呀哥们儿兄弟一块儿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真正这个文化的差异是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包容。其实我们因为在美国其实就是我们讲究的是包容，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了包容对方，所以才能有这种深远的友谊。
是的， Sam 刚刚说就是这种差异之中间带来的，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摩擦碰撞也好，但是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去拥抱这些不同。而且其实不同并不说是不好的事情，实际上因为有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靠近彼此，像彼此就是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然后呢我们才能碰撞出更好更美的火花，是吧。就像我们刚刚这一部分讲了这么多，包括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囧事啊，还有就是一些有趣的事情啊，语言上面文化上面各种各样的差异，我觉得都是我们刚到美国那段就是轻松的感觉吧，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那么下面呢，我们下面的节目下面那一部分呢，我们将会集中讨论大家是怎么样适应美国的这种生活，这种过渡期是怎么样度过过来，大家遇到了什么样心理上的麻烦啊，或者说障碍，又是怎么样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们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herry。刚刚我们上一部分聊到了大家初来乍到来美国时遇到的一些囧事啊，有趣的事情，语言上面的一些交流啊方面的不同差异和障碍之类的。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我们将会重点说我们是怎么样过渡以及适应我们在美的学习生活的。那我先想问问啊，大家在学习和生活上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说很长时间才能适应美国生活这么一个状况，或者说很快其实就适应了在美学习生活？
我觉得对我来说，大一的时候我刚来美国，然后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一种 information overload 吧，因为学校的资源太多，我当时想进 Foster， 就是我们学校的商学院，然后感觉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有各种各样的 networking event， 各种各样的 info session， 各种各样的社团，我就是在这么多选择面前没有办法说很有效率的去决定我应该走哪条路。然后当时面对这么多选择吧，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也挺爆炸的，当时感觉对。然后也是通过一些学姐吧，认识一些学姐的建议，然后包括自己慢慢的探索，做过一些 case， 然后加入过一些 consulting 社团之后，确定了自己比较想走这个方向，然后现在去包括去 career fair 啊，然后去一些参加社团啊，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我觉得这是这两年 锻炼的比较多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在这么多信息面前做出对自己最高效的选择。
是啊，其实听雨欣这么一说，发现他实际上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区间过渡期很短，他适应的很快，他好像就是很快就已经去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其实享受的，我觉得就不论就是
对，因为大一的时候感觉 involvement 还是挺高的，就是发现有这么多资源可以利用，有那么多优秀的榜样可以去跟着学习，然后我也会就是跟我的一些学姐去做一些 case， 然后向他们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做事情的，给我自己很大的inspiration。
嗯，看来雨欣抱着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态去拥抱新的生活，但是无论差异，我也不管前面困难是什么，我有一股冲劲儿，我就往前冲。
对，一种 have fun 的心态吧。
是，这个心态非常的好。那 Vincent 呢？
我记得大学刚过来的时候呢，自己其实没有想象到这个竞争是这么激烈，从一个美高出来，其实还相对比较天真啊，不像国内经过了一些比较竞争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后来到了华大才发现，原来比自己聪明的人这么多，比自己有能力的人这么多，之后就去想说如何去 balance 好这个平时的这个业余爱好和享受这个西雅图所带来的一些这个生活质量，同时就是很好的完成自己生活学习生活的这些要求和目标。真的就是好好的去管理生活的时间，以及自己确定自己在一个right track 上面，不会去走偏。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雨欣还有 Vincent 都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目标的一个人，都是就说会往自己的一个方向去努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也是慢慢寻找吧。
对，也是慢慢寻找，不断的去探索。其实他们刚刚说的都说了很多关于学习方面啊，这样子怎么样去探索，怎么样适应这样大学的这么一个氛围。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关于就是说我可能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也是高中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
当时也就15岁那样。
对，14、15岁，其实都很早。
对，美国第一个生日过生日14岁。
是，都非常小的时候，那个阶段实际上是青少年变化非常多的一个阶段，本来也就在适应一种过渡期，从一个小孩到一个青少年，然后再成长到一个大人这么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呢，又来到了这样一个异国他乡吧，可能就是中间也有很多变动啊，包括跟住家之间的冲突也好啊，和就是适应这么一个语言环境也好。我其实也是一个很也不能说莽撞，但是是一个比较喜欢往前冲的这么一个人。
很有冲劲。
对，我就是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高估了自己。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大家都有一定的英文水平，课程应该上几节课应该就适应了吧。但实际上生活一些小小事情啊，方方面面其实还是遇到了不少的这些小小挫折嘛。就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之前节目里面也说过关于那个烟雾报警器的，就是可能把那个火一开大了以后，那个就是烟雾报警器就响了，当时就
在我家还是这样。
对，
这个阴影。
对，
不知所措。就是从这么一个其实温暖的家里面，然后有家人照顾着，有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老师同学朋友这么一个环境，到过渡到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你真的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
是的。
对，你一定要就是承担起很多自己的责任也好，然后要意识到自己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嘛。
嗯，
就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以为我很快能适应，但实际上也花了不少的时间。那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在适应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也好，困难也好，我可能就是说其实急不来很多事情。我其实刚开始学生物课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我们的老师是那个高中里面最难的老师之一，然后就是年纪挺大的，然后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原则，可能就稍微古板一点点。
而且生物不是本身很多词汇就比较难
理解。
对，
是的，对
吧？
对对对，
高中第一节课就是自己真的是就是捧着那个
单词书
时候的书去晚上读到两三点，也就是生物。
对，没有错。实际上文科课你别说，其实理解 然后不是死记硬背就能解决的，理解也很重要。
嗯，
我记得最后那个 final project 就是最后的这么一个完成课业的交的一个作业是做一个蛋糕，然后那蛋糕是要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一个形状。
天哪！
对，你在放各种各样的糖果，然后插上那种小旗子，用牙签，然后 label 上就是标签上它各一个每个细胞的名字。哇，真的是把我给吓坏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迈过了这个坎儿，你实际上也是能学到成长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只要努力去做，你就总能看到一定的成果的嘛。就像我说挑战和困难实际上也不是不能克服的。那我也想听下两位我们大佬级的人物，大家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困难，又是怎么样克服的呢？
这两天自己也在写，就是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statement 吧，然后自己在一直在想一句乔布斯的一句话叫 connect the dots，就是你当看到每一个你面前的这个难处或者是机会来说，你要把它当做你人生脚步里面很重要的每一个点，然后当你就是走到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或者说觉得前面的这个障碍太大了，我过不去，你往回看看，想想当时这些是怎么过来的，然后你看看你用这些 dot 连起来的这一个图是不是已经很好看了。那我想我看到之前我已经做过了这些东西，我再往后我其实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把前面的这个 obstacle 去解决掉啊。是乔布斯以这个一句话影响了我可能这之后的很多事情。
Vincent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主持人应该有的素质，引经据典的很好的概括了我刚刚所要想要表达的思想。那雨欣呢，其实我知道各位最近也很多忙很多忙的事情，而且我上星期也看到雨欣说就是压力很大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就是一般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难，直面这些困难的呢？
我觉得 Vincent 刚才说那句话其实也给我很大启发吧，就是 connecting the dots， 因为有的时候做很多事情是看不到就是立马的那些结果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上周其实也压力很大，因为当时上周同时做了一个那个 Deloitte 的 case competition， 然后参加了一个 consulting project， 然后有很多的 meeting， 然后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 midterm 上一个礼拜，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有coding 的课，我第一次接触 coding， 然后要有一些有四个 app 要教，那个星期就是很爆炸。但是我觉得在同时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相信自己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总有一天它会 pay off， 所以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吧，然后我觉得把眼下的事情做好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有意义的。
对，雨欣刚刚说到 coding 就写代码，这个实际上对于很多华大学生来说、
so hard.
对，很难很艰苦，但实际上又是一个非常有怎么讲呢，我觉得有挑战性但是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对，很他说的上瘾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中间一些细节你写不出来的时候，但是后面就花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去尝试，然后最后面你终于
把它 run 出来的，
对，所谓 run 出来就是它终于能就是没有bug 的时候，
对，然后稳定的去运行的时候，
对，然后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喜悦，这种成功的喜悦，
绝对的，
是的。其实大家的大学生活看来都是苦乐参半的，是吧？但是你们在压力大的时候，像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跟父母还有朋友去交流吗？还是说就说独挡一面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和朋友父母交流肯定还是很重要的解压的一个方式。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会经常跟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其实包括跟他们平时可能就是跟三两个好久没见的好友，比如说 Sherry，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共同好友莎拉，然后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出来约个 brunch， 其实有的时候周六日出来聊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压的方式。然后我觉得有朋友陪在身边，就是因为大家在和你经历相同的相似的事情，他们能理解你在经历的那些 struggle，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身边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雨欣真的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唯一的北方朋友，
唯一的。我当时介绍他的时候，就是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为什么？
对，因为北京只有我这一个朋友。
是了，但其实说实话，就是在我非常需要心灵上支持的时候，雨欣的确是其中一位，真的就是坚实的站在我旁边，拥抱我也好，给我很多鼓励的话也好，支持我现在 的信念，我想要做的事情也好，真的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伙伴。所以我一直觉得友情对于我们很多在美的留学生来说，
对，就像家人一样，
像家人一样，真的就像家人一样。那 Vincent 呢？ Vincent 也是不是就说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排解自己心里的这种压力？
有些时候有时差跟爸妈聊天可能不是最有效或者最快速的办法。那身边的室友和这个朋友们，大家看到大家都同时在经历一些难题的时候，自己就会好受很多。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是华大几千几万人其实都在经历的事情。那你就再想想，就是说其实我这是为我以后做铺垫，这些压力在我以后的我看来算不上什么，这就心里就会好受很多。那同时其实生活里面的这个小细节还是可以带来很多幸福感的。比如说滑滑雪，做做咖啡，像西雅图和整个华盛顿大家都很喜欢的周六周日开车去野外去接触大自然。我深信大自然就是可以让你去忘掉一些自己看似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去拥抱这个Mother Nature。 真的是一个作为一个西雅图人很自豪的一点。
是的，看来 Vincent 对于就说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有很好的安排。刚刚听他讲关于滑雪那段，我觉得真的是资深爱好者，是吗？
不敢。
就平常有的时候可能会周末还是就是假期的时候会去滑雪作为放松吗？
一是放松，二是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喜欢这个，然后你在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跟大家一起建立更好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去看，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你在解压的时候，大家别人也在解压，然后你那样所发展出来的这种友谊是更深一步的，
是
共患难的兄弟
啊。对，因为在山上冲下来哈，然后浑身累又冷，然后其实是一个挺大的 challenge。 但是你在滑雪的时候其实是会想，我已经滑到了这儿了，我一定要完成。然后就跟平时在学校做 coding 的时候，或者说做网站的时候，我已经有这个能力，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是，他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比方啊，把这个滑雪就是和我们写代码这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两项东西在我看来都不是一项你在短期内就能看到结果的一件事情。对，就像刚刚他说的，滑雪道很长又很冷，冲下来你在过程中实际上会感觉到寒冷，你会感觉到就是这种，
而且就你自己在滑，
对，就你自己一个人写代码也是这样的道理。
对，
你只有一个人自己在写，你虽然能问朋友问题，但是如果你自己没办法想清楚这个逻辑的话，你下一次还是不明白。
对吧
所以大家其实我发现两位刚刚说的这些小小细节真的能反映出来大家其实实际上是会长远思考的人，过往就是定一个长期的目标，然后不管中间有遇到多大困难都会一步一步慢慢去这样克服的。在克服的过程中呢，也受到了朋友家人之间的这种帮助啊和支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写作业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但是有的时候我身边依旧有坚实的臂膀，就是我们家人还有伙伴之类的。其实刚刚他们说了关于很多朋友啊这种给自己带来心理上还有就生活上的这种支持还有这种慰藉也好，我其实觉得就像我们远在他乡跟父母之间隔了很长距离，就在地球的两边，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独当一面，我可以自己承担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实际上我有一次在真的是非常崩溃的时候，凌晨的时候跟我妈妈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我就噼里啪啦一大堆讲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把我这么可能一个学期两三个月以来事情一通的给她讲了出来。她说你没有必要觉得你已经可以完完全全独当一面，你其实父母也是你一生的伙伴。他们会给你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和启发也好，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生活中多跟他们聊聊天，每天多给他们就说 update 和就是说更新一下你现在生活中，我今天可能这节课拿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拿了非常好分数，或者今天我跟朋友去滑雪了，对他们来说也是就是说让他们觉得跟我们更近了一点点。
是的，
是啊，就像刚刚还有除了就是跟父母啊朋友交流以外，还有就是大家生活中刚 Vincent 说到了他滑雪， 有的时候我也知道 Vincent 还会做咖啡，
嗯，
对。然后其实雨欣上个星期给我带来了一包雪花酥，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其实特别想在节目里面直接问一下韩雨欣做这雪花酥的诀窍和他平常就是说烹饪的一些技巧啊。
对，其实我觉得，嗯，烹饪或者烘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的方式吧，然后包括就是说你能把你做出来的东西和你的朋友分享，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是一个平时还挺喜欢自己做菜的人，研究菜谱，然后对啊，就是会下载一些那个比较好用的软件，然后从上面经常学一些比较有趣的那个 recipe， 然后做给朋友吃，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办法。然后除此之外吧，我平时比较喜欢怎么说呢，去买个花，然后呢摆一束百合在家里，除了味道很香，自己看着心情也很好，这也是我解压的方式之一吧。嗯，
对，实际上嗯，雨欣平常的那种日程啊非常的繁忙，就早出晚归的，但是每个星期她都不忘之前大一的时候不忘给自己带一束玫瑰花回来，周末的时候，
对，对自己好一点嘛。
对，实际上就看到花以后心情都会变好，是吧？
是啊，
韩雨欣是这么觉得的。
对，而且 Sherry 很懂我的是每一次过生日都要送给我花。
这个对，这个可能就是日积月累这样积累，就其实非常了解的彼此嘛。
嗯，
就像他刚刚说到的做饭，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们在美食节目还有往期的一些校友栏目里面经常就聊到就是关于烹饪这么一个话题。
嗯，
我其实自己慢慢的也喜欢做饭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一种任务或者负担之类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是的，
你会在想着我今天做的西红柿炒蛋里面要放多少糖会更好吃一点，或者说我今天做的那个黄瓜炒鸡蛋里面应该是不是再放点葱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佐料。
嗯，
家常菜有的时候也能做出来别出心裁的味道。
吃鸡蛋
是被发现了。
Sherry 的招牌菜就是西红柿炒蛋、西红柿鸡蛋汤和西红柿鸡蛋面，
任何有鸡蛋的东西我都非常喜爱。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也训练出了我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急性子的人，
嗯，
但实际上做菜这件事情让我学会了慢下来。
对，
是的，
在这种平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要给自己那么一个小小的世界，
嗯，
能够享受我自己慢节奏的生活。
对，
是啊。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放松的一些方式嘛，
嗯，
那我们就是平常是怎么样安排时间的？就刚刚大家说到这么多兴趣爱好，平常真的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吗？就是怎么样劳逸结合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见缝插针吧。对，然后平时很忙的时候可能这些细节会忽略，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有这么一个时间去留给自己，然后真的去享受和自己的那些时光。然后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你眼下的事情完成做好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留出来一些时间给你自己，去看个电影也好啊，和朋友聚一聚也好，去唱个歌也好啊。然后我觉得都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然后再给自己留一些放松的时间，这样也会是一个对自己来说很 rewarding 的过程。哇，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现在要给自己好好放松一下，这也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你有没有什么时间安排上面的技巧呢？
我觉得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社团还有一些其他的 project commitment 比较多的人，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选择那些就是目前眼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goal， 我去把它一个一个的完成。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是会给自己建一个一个月的 calendar， 包括我自己的桌子上也摆了一个嘛，就是我会写清楚我这接下来一个月的安排，包括我要去参加哪些 career fair， 参加什么时候有一个 meeting， 就是对我自己接下来发生接下来一个月要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个 expectation 在，所以这样的话就能让我更从容的去面对，就是每一周要去面对的事情，也能让我更好的计划时间。对，
你别说，韩雨欣今天分享了真的我很多平常都没有听到过的诀窍啊，
认识到了我另外一面吧。
是的，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时间安排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 Vincent 呢 ，Vincent 有没有就说自己平常是怎么样平衡学习生活还有这种课余丰富的兴趣爱好的？
嗯，肯定会有时候说有好几个现在需要处理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呢，你就要想说 OK 哪一个是最急，然后哪一个给自己更多的这个锻炼的。那个有些时候可能有舍才有得，如果说一个作业可能要晚一点交，那你就要先把这个比较急比较难做的事情做好。肯定不能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兼得，
但是呢，就像如果说压力还是大的话，那干脆就放下，因为自己如果是一个很不清醒、很不情愿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事情是做不太好的。我觉得如果说给自己，比如说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休息一下，其实是会让你的效率更高。
没有错，刚刚 Vincent 提到一个很好的点，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很多时候生活中需要分清主和次，不能说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有的时候实际上全神贯注去做好那么一两件事情，实际上收获更大。而且像刚刚他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很大压力，很多事情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有的时候给自己那么一两个小时做一顿好吃的饭，好吃的晚餐，调整好心情了以后，我们再继续开始写码。
对，相当于给自己充电嘛。
对，没有错，这样吃饱了以后我们才有力气干活。
是的，
一晚上都能熬得过来。是吧。那其实聊了这么多关于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怎么样调节啊、放松啊、怎么样平衡学习和生活之类一些技巧吧。那其实 Sam， 我知道 Sam 其实平常还有工作，还要在电台工作，还要去学习这么多的课业，还有就是有时候还要加班啊，你是怎么样去平衡的呢？
其实说到这个平衡，刚才 Vincent 用了乔布斯的一句话，就是说了 connecting the dots， 对吧？其实我现在就是想说一下我以前读过屈原的一句话，这句话叫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算是对自己没那么好的人啊，就是说做事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拼，有的时候其实做事可能会就是说不能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就是说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我希望就是说能平衡的情况下尽量多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我当时最忙的时候可能每天是以十分钟为单位分块，就是不就是说比如说我上午八点到就是下午三点钟是要上学的话，那我就要分块，然后到电台当中每个节目最忙的时候可能四个节目之间中间能歇个五分钟就不错了，三个半小时的节目连着在播，而且完全不同的题材，可能从财经到美食不一样的题材。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真正平衡实际上还是看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就是最的 capacity， 就自己有一个最就是自己最大的那个能量，我们不要超过自己的极限，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刚才温森讲，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极限是什么，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极限，这就是我之前讲过，就是说对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自知之明的一个认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可以对给自己设置一个小目标和一个大目标，我们不要就一下把步子迈得太大，可能不能就是说可能我这些 GPA 是 3.7 的话，那我下学期 3.9，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现实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对吧？可以 3.75 3.8，对吧？也可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真的是给自己量身定做 customize 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计划，这样才是对自己真的好。
好，刚刚说了这么多，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herry。刚刚其实我们跟 Vincent、韩雨欣还有 Sam 都聊了很多关于，就说我们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合理的安排生活、工作、学习的时间，怎么样平衡，抓住重点，有主次的去调节自己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状态也好啊，怎么样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临这些压力。刚刚 Vincent 和雨欣也都提出了很好的那些建议和点子。那么下面呢，我就很好奇啊， Vincent 和韩雨欣实际上大学以后其实参加了不少的社团活动，是吗？
嗯。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社团里面一些有趣的事情呢？
有趣的事情其实很多呀，这个在社团里其实学到的是怎么样与人合作，怎么样去共识。很多时候作为 PR 来说，比如说跟一个赞助商去谈一些合作，那有些时候自己做到做一段时间，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可能觉得啊，我把事情就这样做了。但是当很多的事情就扑面而来的时候，你得把尝试去把这些职责分给其他的伙伴啊，在这个上面自己就有些时候很难拿捏，说哎，我该不该让这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让他来顶替我要做的这个工作。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点一点悟出来，然后后来发现其实用一个相信别人的这个眼光，其实是自己会好过很多。
看来 Vincent 作为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者，要学会了怎么样就说分配好各方面的工作啊，怎么样协调交流去跟别人沟通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就是在社团就是说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上面，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也好，也发掘自己很多潜能。那其实上雨欣和 Vincent 是同一个社团的，对吧？
对，我们俩当时都是大一的时候加的 CEN， 同一届。
对 CEN， 那你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是当时为什么加入这个社团？
当时是这样，其实我加入 CEN 的故事还挺抓马的，因为是这样，我当时本来想申 CSIC。然后但是我 accidentally 错过了他们的 deadline， 然后我在那个 RSO fair 的时候呢，原来当时的主席安然，他当时就拉住我让我加他微信，他说我们现在在招新，然后你来申请吧。我说那既然我错过了 CSA 的 deadline， 我就去试试 CEN 吧。然后呢，结果一进来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简直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首先我觉得 CEN 对我来说的意义，第一，它带给我一种大学期间的归属感，因为和这一群人在一起做一件事儿，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把每年的非你莫属做好，还有包括一些小的执法活动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更多的 UDAP 学生。当你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一起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动力。我觉得它带给我首先就是这样一种归属感，再其次呢，可能就是一些对于我自己 personal 来说的，就是说一些 leadership skill， 包括怎么样和人去 negotiate，怎么样去谈赞助，怎么样去对接赞助商，这些都是一些隐性的技巧，然后也是我去平时去面试，包括 job interview，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社团，其他一些 commitment interview， 我说的最多的 story 就是我在 CEN 做的事情。对，
其实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不管是在 CSSA 还是在 CEN， 都是两个非常优秀的，而且就是非常有实力的在华大的这么一个社团。看来实际上就是在 CEN 的这段时间准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你们其实也成长了不少，
是
得到了很多就是说收获，包括从志同道合的朋友到能力的这样一种提升，其实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说社团生活实际上是大学，我觉得是课余时间中，我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社团，另外一个社团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是的，
它丰富了我的生活，真的是增添了许多不少的这样一个色彩。那其实我也知道，你不是说社团生活就永远都会是大家欢乐，大家一块玩在一块这样的感觉。实际上很多时候有很多工作非常的繁忙，那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大的一些挑战，你们又是怎么样去克服的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其实还是 time commitment 吧，因为平时自己可能 workload 本身就很大，然后社团又有一些很多职责在，包括就是做 budget 呀，然后找赞助啊，然后做 package， 然后做预算，跟学校申请场地，然后去建 budget committee， 这些都是一些很繁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很难 balance， 所以像刚才微信说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工作分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得到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的方法吧，同时让别人成长，然后也教给自己更多的怎么样去做一个 effective leader。
对，其实雨欣和 Vincent 分别是 CEN 现在的 finance 和就是 public relations， 也就是公关和我们就是
财政，
对财政这么就是钱柜，
一个是出钱，一个是管钱的，
对，很配啊。对，就是大家实际上都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么一个领导者。那其实雨欣刚刚说到这些 negotiate 跟人家交流，还有 时间这样一个安排上面一些问题，他觉得这是他对于他来说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对于 Vincent 来说呢，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在社团生活中什么对你来说比较有挑战性呢？
嗯，有些时候因为大家就比如说我们的嘉宾他们有些时候会有很意外的这个安排，那如果我们之前比如说邀请来一个活动，那他在最后的时间说来不了了，这个时候你永远心里要有一根弦，说我有一个 plan B 是 ready 的，我有一个后备的预案是可以弥补上这个这上面的空缺。这是一个很对于心理承受能力很大的一个增长。在这期间呢，其实锻炼自己的一个受压能力，然后一个统筹的这个能力吧。在这上面又发现其实自己的一些看法可以对赞助商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发现自己其实是有一些价值的啊。比如说我们跟 Chalbaz 合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在这个华大这边的整个的规划其实是我们有很多的自己的经历，然后让他们的这个 business 变得可能会更
practical，
也减少他们的一些成本。
对，实际上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时候没有办法发现自己一些闪光点，我们在一个集体里面的时候大家拧成一股绳儿，有的时候你出一份力我出一份力，而且就是会大家会有股勇气，就是说我去开拓一个更全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带进来更多资源也好，给就是赞助商合作的时候给他们也提供一些我们在校内的资源帮助也好，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慢慢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才发掘出了这些潜力，还有一些能力也得到了这么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说社团其实 CEN 作为一个商业社团科技社团，给广大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并且发现自己内在的潜能。那其实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社团当中的生活，我想请大家回顾一下在美国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感人的一些体会？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因为来美国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今年是我来美国快两年了，然后看看现在自己拥有的一切，我觉得特别的 rewarding， 包括自己自己的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圈子，然后和自己一起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嘛，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 group work group project 各种各样的 commitment， 然后去找到自己一个方向，这是我觉得自己特别 valuable 的一个东西。我也特别感谢我父母把我送到美国来，然后看着自己从零开始 build 起一个自己的小世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经历。
对，看来对雨欣来说父母的支持，
对
朋友的支持，对于他来说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多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其实生活不只是有学习和工作，对吧，还有很多就是说一些情感，一些能让自己变得温暖和充实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在美国这么几年来就是独自一人的时候会感觉到我还是有一个温暖的家，
是的
地方。那对于 Vincent 来说呢？
刚才雨欣提到了很多的时候，一个群体可以带给你的一些知识，甚至是说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的认知。那有些时候，时间长了，在美国发现，是你的群体给了你这个往下走的这个力量，是你的群体给你这些上面的指点，甚至是说师傅 mentor， 这导致我自己生活在美国这些年感觉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一个团体的责任感。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来说其实前面的道路还是很坎坷的。如果说自己能有一些力量去帮助其他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自己祖国的人吧，是一个很 rewarding 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不只是说眼皮子底下说我今天的扣得多难写，而是说想想以后，哎，我如果有了能力，我其实是可以帮助我这个大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对，其实 Vincent 真的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到，我们作为一个留学生，一个个人，在美国的时候会去要不断的离开我们自己的安全区，去到一个接受新的文化、新的冲击、新的挑战。但实际上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作为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华人群体里面，我们能为自己身边的伙伴做些什么，用自己的能力去感染他们，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群体带给了我们一些不可言说的力量。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相互的，我也是感同身受，非常感谢就是说自己的华人同学啊，还有在留学生这个群体里面受到的，也包括就是老师、同学、朋友，还有一些已经工作了的人，他们之间给我们的力量和帮助都是不可限量的。那其实 Sam 呢， Sam 其实已经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知道就不知道，就说在职场当中学习生活这么多事情你需要去平衡的时候，你这几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说到最大的收获，实际上就是说，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学的很多东西，其实上比如说我一开始学 communications， 我可以把这些技能就放到我在电台的工作当中，其实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十五六岁开始就是从打工啊，从这个超市清洁工一步一步就是做起来，其实不管是做的哪个职位吧，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对自己要有些实用的技能。学校的学习是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真正的以后职场的当中，学校的学习的充电以及各种各样自己从外部学习的充电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充电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将其付诸以实践。所以这就是其实对于我而言，在不管是在超市、在电台还是在其他的实习岗位当中，我得到的一个历练。其实我认为真的，我们作为学生以后，我们现在其实从现在到离我们进入职场已经不到三年的时间了，对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已经不到了三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在这一部分时间当中，我们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上完大学毕业了，踏出去的到社会上，我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对，
但是呢，我就真的希望我能在大学这四年当中把这些技能，不管是自己的优势也好，劣势也罢，把这些技能全都是给打磨的，让自己以后在社会上有一个基础，有一个比较基础的生活能力，然后在没有更高的学位之前，我自己能养活自己。这实际上是也是我们最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也就是其实在美国，因为 Sherry 和 Vincent 可能都知道，就我们在美国高中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去打工的，对吧？打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首先自己一定要就重视学习和工作当中的平衡，这肯定不用说什么。第二，其实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学生是务实。其实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掌握了很多很 fancy 的理论，很 fancy 的理论，认为我们理解了，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在生活当中怎么运用，对吧？实际上我们真正你能以它赖以为生吗？对，这个其实我是一直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美国，反正我做事儿就是一个比较实在，比较，但是我同时也不是，其实虽然主持人啊，但是不太会善于表达自己在生活当中。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反正我永远是就是说能不能让我自己得到一种满足感。其实工作的已经不仅仅是跟钱了关系，在我看来钱是第二位，第一位就是说我能不能有这个 sense of achievement， 满足感、荣誉感、归属感，这才是我认为工作当中最大的这个原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真的是我非常希望大家能从这一切的一切当中在大学的时候学到，而我也要继续再去体会这一些。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学习永远是终生的，但是实践也永远是终生的。对，
Sam 真的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啊，说了很多心里话，给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说，大家一定要不忘初心，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来到美国，为什么而出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求助于朋友也好，老师、家长也好，都是各种各样的渠道你可以去解决的，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希望大家呢，也是给很多很多学弟学妹的祝福，好好的珍惜这三四年的时光，拥抱你们的生活，然后拥抱你们的未来。谢谢大家。
嗯。